美国中期选举，友台派几乎全胜，习近平搅局，高调备战。麦卡锡宣布胜选，将推进三件事，福西惨了。奥斯卡影帝将小金人借给泽连斯基打赢再还。140名特殊候选人胜选，将影响总统大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中期选举开票工作持续进行，国会由哪个党当家虽然还未落定，但有台派议员已确定几乎全数当选。下届国会预期将延续挺台抗中态势。同时，习近平在美国中期选举日，即是8号高调展示了备战的戏码，似乎试图以这个来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分析说，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惨遭美国下重手。11月7号，台湾军方证实共侦测到中共军机63架，其中31架越过台海中线或者延长线。中共8月份环台军演之后，依次毫无征兆地出动大批飞机绕台越过台海中线，到底是什么目的呢？11月8号是美国中期选举日，习近平在这一日身穿迷彩服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此行就是表明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态度，全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力。习近平摆出冲突姿态，还故意选在11月8号这一日，似乎是做给美国看。分析人士杨威认为，中共军机忽然大规模绕台，同习近平视察的讲话是连贯的，应该有意选在美国中期选举日，等于再次针对美国打台湾牌。中共领导人一致正在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的动向，中共最不愿意看到共和党大胜，因为共和党已经表示掌控众议院之后会成立中国委员会，还准备进行疫情溯源的调查，这个对中共绝对不是好消息。而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共和党会夺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还有可能控制参议院。虽然经济民生先是美国人关注的话题，但中共亦希望美国人看到之后恐怕会有战争局势，于是故意在选举日亮出了备战打仗的态度。杨威分析，无论中共针对哪个表明态度，结果很可能是又一次弄巧成拙。因为一旦共和党胜，川普在2024年回归白宫的可能就变大了。而中共领导人面对川普显然很害怕。另外，今年中期选举众议院435席全数改选，参议院100席中改选35席，其中争取连任的友台派议员表现非常亮眼，多数都以压倒性票数当选。好似当年在国会为台湾执言抗中立场鲜明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 57.7% 大胜民主党对手。还有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之一，今年两度访问台湾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达克沃斯亦成功连任。其他七位争取连任的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舒默、范霍伦、史考特等人亦都大获全胜。杨威认为，拜登和习近平预计将在接下来的 G20 峰会会面，双方都正在各自准备筹码。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不会令白宫失去任何针对中共的筹码，反而会加重。若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拜登会暗示习近平对中共强硬的压力更大了。 中共假裝強硬的後果，只能令白宮下更大的重手。美國的中期選舉結果正在等待中，霍士新聞報導說，美國聯邦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美東時間9號的凌晨2點宣布在中期選舉獲勝。麥卡錫曾經表示，如果奪得眾議院，他會馬上推進三件事，而這三件事對美國至關重要。麥卡錫曾誓言將會推進三件事，第一就是確保邊境的安全，第二是削減政府開支，第三是對拜登政府展開嚴格的調查。根據大紀元時報最新獲得的海關邊境保護局的臨時數據顯示，僅是在10月份，巡邏人員在南部邊境就逮捕了近21萬非法移民。值得關注的是，有一些人避開了巡邏人員的追捕而成功入境美國的逃脫者，這些非法移民的人數亦正在增加。僅僅在10月份，巡邏人員共記錄了近87000次逃脫者的數據，而這個數字是8月份記錄的2倍，這個反映了非法移民越境情況的明顯惡化。這樣造成了什麼傷害呢？舉例說，10月份邊境城市埃尔帕索市的執法人員逮捕了53200多名非法移民，埃尔帕索市從聯邦應急管理署爭取到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就是給那些被拘捕後釋放的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提供食物、酒店，還有給非法移民買機票去美國的其他城市。這次中期選舉，共和黨和民主黨向選民傳達的訊息非常明確，民主黨這邊迴避了所有對美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柴米油鹽問題，他們的主張和共和黨完全不同，有墮胎、拯救民主，還有就是共和黨怎樣壞。而共和黨這邊向選民傳達的訊息都是直接影響民生的問題，比如經濟混亂和通貨膨脹，再有就是非法移民和犯罪率的問題。另外，他們打算推翻民主黨的削減警察經費、將政敵投入監獄的政策，還有調查拜登政府的官員，所以福西就慘了，因為共和黨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保羅8號輕鬆贏得第三個任期。他在勝選演講中向選民承諾將傳唤福西，令他交出所有文件，同時重點關注追溯疫情起源。不過現在最終誰能掌控眾議院還未有確定，因為佩洛西拒絕承認民主黨會拱手讓出眾議院，亦還有大量眾議院席位未確定結果。俄烏戰爭衝突持續，先前曾經親自至烏克蘭拍攝紀錄片的奧斯卡影帝西恩潘8號第三度訪問烏克蘭，並將他的奧斯卡金像獎小金人借給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還說戰爭贏了再還。烏克蘭總統的辦公室8號在 Facebook 上釋出西恩潘和澤連斯基見面的短片，片中西恩潘拿出奧斯卡小金人獎座，表示將借給澤連斯基。他還表示，當你贏了戰爭，將小金人帶回加州的馬里布。而澤連斯基亦頒發公職勳章給西恩潘，感謝他協助烏克蘭所做的貢獻。兩人還一同前往勇氣之路，並在勇氣之路的一塊牌匾那裡合照，牌匾上有西恩潘在戰爭爆發當日到訪留下的簽名。勇氣之路的設計類似荷里活的星光大道，藉以感謝對烏克蘭提供幫助的外國人士，包括歐盟執委會主席拉脫維亞和波蘭總統，以及英國前首相 Boris Johnson 等人，亦都列明其中。 11月9日，中期選舉結果陸續出爐，正如預測的這樣，共和黨處於攞回眾議院的有利地位，但在參議院的競爭中勢均力敵，難分上下。媒體預測，在這次參加選舉的共和黨候選人中，有140多個不認同2020年結果的人成功當選，他們將出任參眾兩院議員或者州級政府要職，他們將掌握實權，到2024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將主管選務和計票工作。我們在這裡梳理一下主要的人選。這次選舉出人意料的是，一直被認為是民主黨據點佛羅里達州人口最多的邁阿密大德縣由藍轉紅，現任州長德桑蒂斯成為20年來首位在這個縣獲勝的共和黨州長。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成功連任，獲得第三個任期。在阿肯色州，川普時期白宮新聞發言人共和黨候選人桑德斯在州長競選中大勝，成為這個州的首位女州長。在美國最大的紅州德州，共和黨州長阿伯特贏得第三次連任。在南達科他州，共和黨州長諾姆贏得第二次連任，她是這個州第一位女州長。在俄亥俄州，獲得川普背書的共和黨候選人曼斯贏得聯邦參議院席位，使民主黨未能翻盤。11月9日，聯邦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宣布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獲勝。在紐約州，現任州長霍楚宣布自己獲勝，成為紐約州第一位民選女州長。現任紐約州總檢察長詹諾霞亦宣布獲勝。在重要的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的競選中，民主黨人州長費特曼擊敗共和黨候選人奧茲。目前中期選舉由誰個掌控國會仲不明朗，但無論怎樣，預計拜登未來施政將發生重大變化。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